民主国家联盟正在形成。在欧美几位议员联合发起下，民主国家议会联盟成立了，不久将会扩大，并对民主国家的共同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联盟成立的宗旨很明确，就是要遏制和对抗中共对全人类的危害。多年以来，在邓小平和一些阴谋家的指导下，共产党成功地组织起了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联盟，以出卖中国工人廉价劳动力为诱饵，吸引了民主国家的大企业，并收买了几乎全球的政客学者，促使民主国家和各个世界性组织的政策偏向于对共产党有利，而侵吞各国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发展到习近平时代，这种仅仅靠偷窃和渗透的行为已经不能满足共产党统治世界的野心了。依靠剥削中国和西方工人阶级而聚集的财富，扩大了共产党征服世界的野心和信心。特别是对金钱收买的成功，使得共产党认为暗中和公开收买的输出腐败战术是新的战无不胜的法宝。用他们流行的话说，就是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不算麻烦。从威胁和收买弱小国家到威胁和收买中等国家，现在发展到威胁和收买大国政治，从威胁和收买个别学者和记者，到现在威胁和收买世界级的大媒体、大学术机构，从驱逐个别记者、学者发展到驱逐整个新闻机构，直到公然扣押人质，威胁发达国家政府，试图修改该国的法律体系，并扬言要修改世界秩序。从渗透性的战术发展到进攻性的战术，是共产党积累多年成功的经验开始的新一波行动计划。外界批评的修改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是对这一政策的误解。主动出击征服对手，是韬光养晦政策的第二阶段。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谓的对话和平演变政策，是忘记了自己国家民主的历史，也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联盟金钱收买的成就。当然不排除人云亦云不动脑筋的学者。在这一波邪恶的和非法的政策全面攻势下，不但个别的资本家、政治家和学者、记者们难以抵抗，即使民主国家单独的抵抗能力也经常力不从心。各国民主政府已经感到越来越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公民权利。不但中国人讥笑民主国家的软弱，西方的学者们也普遍认为专制比民主更有效。共产党的邪恶手段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战术就是每次针对单独的国家，各个击破，分化瓦解，积小胜为大胜，像下围棋一样铸剑蚕食。破解这个局面的方法就是团结起来，实行共同的政策，发挥民主、自由、法治的优势。不按照共产党的思路走，以人权、自由、法治保障来对抗共产党的金钱攻势。共产党的收买政策针对的是精英阶层，伤害的是中下层民众，而民主政治的优势正在于全民的认知、全民的选票。运用民主政治对抗精英的出卖，透明度是必要的手段之一。暗箱操作的政治是共产党渗透的必要条件，隐蔽输送利益是共产党成功的渠道。而中国中下层民众与官商结合的精英上层的尖锐矛盾，是共产党独裁专制的最大软肋。而且民主国家联盟的共同政策必然会包括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律保障，从而赢得中国社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在法律保障和人权方面，甚至得到统治精英内部的认同。团结一致的政策和利用透明度的监督，是选票战胜金钱的正确战术。支持中国人民的权利是打击共产党专制的软肋，民主国家议会联盟的成功指日可待。